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从第一节读起。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来看基督工作的第二面。我们说过，从第三章第一节很清楚的，基督的工作有两面。一面是他在做使徒的时候，使徒就是被打发，那么当然从天上打发到地上来，所以那个工作的重点当然指着是在他升天以前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怎样这个工作呢，是摩西和约书亚两幅图画加在一起的情形。那么现在要进一步的就是，那么到底今天主升到天上做我们的祭司，那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呢？所以下面从第五章开始，那么一直到第十章，就很清楚的把那幅图画把我们描写出来。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大祭司呢，就是特别指着在会幕里面尽职的啊。我们知道祭司们一定要进到圣所去，那么祭司们的工作呢，就是如果有人犯了罪了，牵牛牵羊来，他就需要为他宰杀，那么还有呢为他们献祭。那么有的祭司呢是一定要进到会幕，进到圣所里面去，圣所里面有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坛。那么像灯台的灯呢是需要常常去修剪的。那么还有呢，像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饼应该要常常换。那么所以这些呢都是祭司的工作。那么我们已经说过，祭司里面有两样最叫人羡慕的，那最大的当然是大祭司。因为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到了赎罪日的时候，那么他要带着血就进到什么，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他所做的乃是为着百姓赎罪，也包括为他自己赎罪的。所以每年赎罪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在犹太日历里面是非常重要，这也可以算是整个犹太教的一部分。那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最早对于祭司们的工作，对于祭司们他们的职事，对于祭司们他们所做的，当然是从摩西五经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当然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当然就有了圣殿啊。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希伯来书大概是在圣殿被毁掉以前写的。那么什么时候圣殿被毁，什么时候这个献祭的东西就停止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如果没有献祭，他们的罪就没办法解决。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解决我们的罪，但是犹太人如果他们要解决他们罪的问题，一定要靠献祭。那么谁来做献祭的是，当然是祭司。那么尤其每年一年一度，大祭司一定要带着血，那么他一面为百姓赎罪，然后一面就进到至圣所。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祭司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啊，我想我们说过，要因为希伯来书啊是预表的书，他讲到旧约的都是有一些图画的，所以在这里说到神做到我们的主怎样是使徒，怎样是被差遣的，还有他怎样是大祭司，同样的是用一些图画来描写的，所以我们一定对这个要有概念才行。那么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整本的希伯来书没有提到圣殿这两个字。你去读，你倒过来读 怎么样读都可以，你读不出来的，你读不出圣殿。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殿还在，圣殿的东西都，圣殿的一切都还在，没有错。但是很稀奇，希伯来书作者就是不提圣殿。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真正这个犹太教，严格说代表犹太教的是圣殿。因为在会幕的时期，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发展成为犹太教。犹太教后来是经过好多年的演变，尤其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呢他们这个读他们的，慢慢他们就真的就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宗教。那么那个宗教就是后来的犹太教。那么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十三章所说的那个营。本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从神来，但是人的手一放进去以后，他可以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宗教。所以他们最自豪的就是圣殿，毫无疑问的。所以很明显，圣灵在这里是故意不提圣殿，因为实在说来，我们的主比殿更大。实在说来，根据圣经，神的荣耀已经在他的儿子还有在神的教会里面已经回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容让那个圣殿一块石头可以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很敏感开。所以你看见这里虽然讲的旧约的种种很稀奇，旧约也有圣殿，但这里圣殿根本就不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这里没有提圣殿，但提到会幕。只要提到会幕，很明显的就告诉你，我们说我们还在旷野里面。所以讲到会幕它的背景呢，就证明说我们还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了，我们还没有到迦南，今天我们还在旷野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要进天国，我们要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证明说我们还在成长中，所谓成长中那条路乃是旷野路。那在旷野里面你所看见的这一种种应该是会幕的情景，不是圣殿的情景。所以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圣殿，只提到会幕。那么但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是讲预表的，所以每次讲预表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影子，什么是实体，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对不对？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是影子，那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羔羊，那就是实体。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英文叫做 type and antitype、啊、这两个一定要弄清楚。所有的 type， 所有的预表都是图画，但是呢它一定解释一个真理的。旧约里面是图画，到了新约呢就变成那个真理，就变成一个实在的东西，变成一个实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尤其呢，希伯来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给我们看见会幕不过是预表，是不是？那么所有会幕的情形，事实上呢是什么？是一个表象，而且也给我们看见它是一个影儿，他讲得很清楚的。那么真实的解释那个实体在哪里呢？实体在天上，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比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讲到圣所的时候，那么这个所谓的圣所其实呢乃是地上的，乃是个拷贝。那真正的圣所应该在哪里呢？在天上。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我们看哈，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可见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那么在圣所就是真帐幕，所以可见真的帐幕是在哪里呢？是在天上。那地上的呢不过是影子，地上不过是拷贝，地上的不过是表样，地上的不过是图画就是了，不是那个真的东西。就好像葡萄树一样，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是假的，你们吃的葡萄都是真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它不过是影子，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神创造葡萄的时候，他 创造葡萄，它是以真葡萄树做标本的，所以是先有真葡萄树才有其他的葡萄，所以不是其他，是假的。所以所有的真的圣所是在天上，你看见吗？所有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所，摩西不是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神不是说要照山上的样式吗？那个样式什么样式？那个样式当然就是天上的样式。所以我再说清楚一点啊，比方说吧，那个这个主耶稣是真葡萄，真葡萄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葡萄树被创造的时候，完全是根据真葡萄树故事在那里发展的。然后神那个时候就放一些软体在那个葡萄树里面。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葡萄树所要表演的故事就是应该是主耶稣的故事。那么葡萄树是什么故事呢？就是说它长大的时候经过四个月，然后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里面吸取水分，所以水就经过这个葡萄树，对不对？等它慢慢就结出葡萄，然后呢就丢在酒榨里面，然后就压出酒来。经过四个月，你看见葡萄，你看见水经过葡萄树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酒。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故事？很简单，因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如果他真葡萄树，难怪他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什么？变成酒。因为事实上神在自然界里面已经做过这个事，当他创造的时候已经根据真葡萄树已经造了好多的葡萄，所以呢经过四个月是把水变成酒。那现在主耶稣是把神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不过把他的时间浓缩到几万分之一秒，这就是神迹。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圣经里面所讲的真葡萄树，或者这里所讲的真帐幕，不是说地上的帐幕是假的，不，帐幕还是真的，不过它不过是影子就是的。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是根据那个东西来拷贝的，或者说不过是它的影子，不过是它的样子，不过是它的表样，或者是那个图画，就是不是那个真，不是那个本体，这个只是个像就是的，不是那个本体。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你要问圣所在哪里呢？圣所当然什么，这大祭司升到那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所以可见呢很清楚的，至圣所在哪里？至圣所严格说来在哪里？根本就在天上，清楚的很。那么亚伦做什么事？我们读希伯来书要记得，讲的大祭司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亚伦，还有一个是麦基洗德。那么当然你读旧约的时候，如果讲到犹太教，当然和亚伦发生关系。因为亚伦，为什么亚伦很重要呢？因为亚伦是和赎罪发生关系。大祭司如果不能赎罪，所有全国百姓的罪和他自己的罪就通通挂在那里，就没办法解决。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体系里面，那祭司尤其大祭司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和他们的罪发生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旧约的话，很清楚，这个很清楚是什么呢？很清楚就是大祭司像亚伦，所以所有大祭司都是根据亚伦的等次，然后一个接一个下去。他们当然不能活到永远，所以他们不是永远的祭司，他们到时候一定要更换的。那么这是亚伦的祭司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非常的短暂。但是虽然如此啊，他倒是一个很好的图像，是很好的影像，或者说很好的一个说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怎样做大祭司，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首先我们记得，这个大祭司到了赎罪日他是做什么呢？他第一先是在祭坛那里，那把赎罪的祭牲把他宰杀了啊，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第一个一定先到祭坛，然后从祭坛呢拿着血，带着血就进到哪里？就进到至圣所去了。那这是很清楚，每年赎罪日讲到大祭司讲到亚伦的时候一定这幅图画。所以在赎罪日那一天最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地方？第一个是祭坛，没有祭坛就没有血，没有血你就不可能进到至圣所，如果没有血进到至圣所一定被击杀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大祭司这个亚伦 第一，你看见最重要的整个会幕里面两个关键的点，一个是会，一个是祭坛，铜祭坛，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们杀牛杀羊铜祭坛。然后赎罪的祭坛，那个祭坛就是，那就是在哪里，在外院，对不对？然后呢就进到圣所，然后呢再进到至圣所。那么普通呢是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为什么这个祭司们他们一定要铃铛就这样？因为尤其大祭司如果进到什么地方，进到至圣所，如果他忽然心脏病发作，那就从犹太人来说就是神击杀他了。如果神击杀他，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还是没有活着，跟你铃铛有关系。啊，所以到时候他可以急救，因为人都不敢，都不能进去的嘛。所以这个是大家在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说这个不过是婴儿，所以亚伦肯定是基督的预表。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预表我们的主，从哪个角度来预表我们的主啊？所以在明白这一点以前呢，我们一定要把那个 setting，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整个这个背景把它弄清楚了。那就是说，如果那就是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什么，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啊，这个圣所呢，至圣所呢是在天上，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这里圣经很清楚，圣所是在天上。那么整个的会幕啊，事实上是说出宇宙中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是在地上，是在地球上，所以整个的地球就好像外院一样。那么整个的宇宙真正的至圣所呢是在天上。所以现在你要把它翻译出来。在旧约呢，我们知道说大亚伦大祭司两个关键的点，一个是铜祭坛，一个呢是至圣所。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铜祭坛是表号的话，那么实体是什么？实体当然十字架，对不对？因为它是预表十字架的嘛，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你要进到圣所一定要经过祭坛，我们如果要来亲近神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如果你不可能越过十字架的。那么乃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一切，我们才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否则你怎么可能进去呢？所以这个预表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个铜祭坛一定是献祭的地方，把祭物献上的地方一定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在哪里？十字架在外院。那么如果这个至圣所在天上的话，那么十字架在当然在地上，没有问题。主耶稣当时为我们定这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嘛。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地球实在说来，在宇宙里面整个的地球像外院一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至圣所在哪里呢？至圣所就是指着天上，天堂来说，那就是说至圣所根本就在天上。那如果你懂得这个图画，就是预表的和实体，如果把它抓紧了以后，那么现在你就会明白在哪一点上亚伦是预表我们的主做大祭司。这一点你要把它弄清楚。等一等，你看见说需要两个人，就好像使徒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什么？是约书亚。那么讲到大祭司也是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亚伦是一部分，还有呢就是麦基洗德是另外一部分。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对称很奇妙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希伯来书非常有意思的，两幅图画摆在一起才会完全，否则的话只是一部分而已。那么好了，亚伦一定一年一度一定带着血进去的。那么带着血是什么意思呢？带着血很简单，带着血我们知道说神的原则很简单，他只要看见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他的愤怒就过去了，很清楚的。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在会幕，他是在至圣所里面，他的同在在施恩宝座上。所以很明显，等到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然后把血弹在施恩座上的时候，那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神的愤怒就完全过去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虽然你在祭坛上已经流了血了，这个没有错，但这个血还是要给神看的，因为神只要一看见这血，他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这是原则。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光是不错，这个每次有罪来他就可以献祭，不错，但是一年一次，如果你要赎罪的话，真的为全国赎罪的话，那么亚伦一定要做一件事，先做的是在祭坛的，这是跟赎罪祭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赎罪祭最后那个血是要带到哪里，是要带到神的宝座面前，神的面前才可以。好了，现在很清楚，这个施恩座这是预表，那个实体就是神的宝座，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把这幅图画把它整个翻译出来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伦呢，每年一年一度从祭坛然后进到至圣所，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那是祭坛，他把自己献作祭物，那弟兄姊妹他就完成了，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赎罪祭。但是后来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到天上，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至圣所在天上嘛，所以你看见那个动作，如果是亚伦是从这个祭坛走到至圣所，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事实上是升天的路，如果就着实体来说。所以主耶稣当他挂在十字架上，他升天了，那什么意思？就好像亚伦怎么样带着血就进到神的宝座前。所以你才发现在新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那就有一个血比亚伯的血怎样更美。所以那个血呢是被带到天上，那这个时候神的要求，神公义的要求就完全的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升天，实在说来他就是好像大祭司，好像亚伦一样，他最后呢终于达到了，终于到了这个至圣所。那么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亚伦的预表有他不周到的地方，因为亚伦是要每年要献祭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亚伦自己是软弱的，他要先要为自己献祭，主耶稣不是为自己献祭，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预表。那么那怎么办？那今天还有一面是什么呢？还有一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圣经提到什么，提到麦基洗德。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两个等次，那么就着主耶稣升天来说，就着主耶稣成为大祭司，就是像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是谁做预表？从这个整个升天的这个动作来说，那是亚伦预表的，亚伦祭司预表。但是亚伦到底是残缺，他只能预表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你看见圣灵就做了完全新的工作，那么那个工作就是在麦基洗德身上做的。那么在麦基洗德身上他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这就说来就非常有意思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需要把希伯来书稍微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么我们需要把几个重点先抓住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来做他的，来做他祭司的工作。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个从第五章第一节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亚伦的等次，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亚伦。但是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主升天以后，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永远永远为祭司。那就是说，现在因着旧约是残缺的，因着亚伦是残缺的，那地上是残缺的，但是现在你讲的实体的时候，他就必须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不可能是根据亚伦的等次，如果亚伦等次他永远是不完全的。所以你看见另外一个人物，那么就是麦基洗德就进来了。那真正讲麦基洗德应该从第七章讲起啊。所以第七章呢，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那么有人认为啊，这个麦基洗德呢，那个时候当然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眼中，那麦基洗德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就奉献了十分之一。那么因为他的确是个尊荣的祭司，神的祭司不错。而且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有人认为说很可能呢，他就是闪的祭司也不一定。因为有人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闪很可能还活着。如果你真的算那个时间的话。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根据圣经呢，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麦基洗德呢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是这么样的一个祭司，的确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能够预表基督，预表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很多地方很像，那从这里他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麦基洗德就可以做基督的预表，那特别是解释主耶稣升天以后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那么尤其呢，我们如果仔细读一下诗篇110篇，好吧，我们再读一下诗篇110篇，诗篇110篇，这是一篇升天的诗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可见这个等次一定不是亚伦的等次，第一它是永远的，不像亚伦一样他需要世袭的，他是个家天下，他需要一个一个要换的，那这个不是，这是永远祭司。那么还有大家不要忘记，从来没有人升过天，你看见吗？亚伦根本是地上的一个故事，但这里呢给我们看是天上的故事。现在我们的主既然升到天上，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有一部分是从亚伦可以明白，因为那的确可以说明我们的主的确他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然后升到天上，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亚伦所预表的。那现在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么但是在天上他做什么呢？第一，当然我们说从亚伦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把这个血，他已经带着血到了天上，带了神的宝座，这个是清楚的。那就是表示说他已经完成他赎罪的功夫，完全他赎罪的工作。现在你看见神满意了。所以这个是从亚伦的这个预表就这么多了。但是呢，事实上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他的工作比这个要多得多。那么那个工作你只能从麦基洗德的角度去看他。那么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是旧约的人物，是在亚伯拉罕时候的。你记不得四王和五王打仗的时候，然后呢等到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是麦基洗德去迎接他的。而这麦基洗德是什么？圣经说他是撒冷王，是耶路撒冷的王，也是平安王的意思。但是最奇妙的是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所以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真正的解释麦基洗德从第七章开始解释。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五章呢是刚刚开始讲到这个亚伦是不够的，就是主升天以后呢，他的的确确是怎样，他的的确确是按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又是圣灵回头又做了一点这个复习的工作，你看你又讲到他地上的，但是最后还是讲到最后他升到天上的时候他称他为大祭司。所以事实上还是讲到这个从地上到天上那一段， 还是那这个还是跟亚伦有一些关系。那么十一节呢，就论到麦基洗德。那么讲到麦基洗德，他说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因为听不进去。那么然后呢，下面就岔出去讲了一些警告的话。所以这个警告的话是一直讲到二十节，然后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记得这个进入幔内什么意思？进入幔内就是进到至圣所，他进到真帐幕，在那里为我们做祭司。那么所以这一点就很清楚。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末了又回到麦基洗德，所以到第七章才切入正题，那么才告诉我们这个麦基洗德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很明显呢，这里把麦基洗德和亚伦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那首先当然给我们看见说，亚伦这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那利未的子孙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要侍奉神，他们没有产业，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么首先呢，先讲到麦基洗德的尊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所有这个亚伦一家的人一定是利未支派的，那么利未支派的他是接受十分之一的，你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产业，所以所有的十分之一是谁收的呢？是利未支派收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亚伯拉罕见到麦基洗德的时候，结果呢，你看是亚伯拉罕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是不是？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利未人已经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啊，这是个很好的比喻。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利未人已经在亚伯拉罕里面了，在基督里，这是很好的比方，你看见吗？所以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就是利未人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所以哪个位份大呢？当然是麦基洗德位份大，所以他给谁祝福呢？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么但是呢，那个时候利未人又在他的腰中，又在他的身中，或者亚伦呢，他们都在他的身中。所以你看见说亚伦呢和麦基洗德一对比呢，当然谁是比较尊贵，谁是比较大？当然麦基洗德比较大。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个亚伦是基督的预表，不错，不过当我们的主在升天的时候，他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在那里做祭司的。那么不要忘记，因为麦基洗德是尊贵的，所以呢，你看是比亚伦更尊贵。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这两个等次你会发现那个等次是尊贵的。所以一面我们知道是亚伦的那个预表，但另一面呢是麦基洗德的预表。所以这个前面很清楚，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讲到这个如果比较这两个大祭司的话，那当然这个麦基洗德是更高贵更尊贵的。那么第十一节开始那就很有意思了，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麦基洗德，那就是说亚伦如果他们是完全的话，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底下受律法，结果呢，如果借着这个职任他们能够完全呢，你就不需要再兴起另外一祭司，但是你看见神要兴起另外一个祭司，那就证明说在整个的旧约，你看整个的亚伦的体系的祭司他们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样呢，神要做一件事，神兴起一位祭司，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换一句话说一切都是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下面不会明白什么叫新约。 所以是新约，我们讲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所以是新约，不要忘记这个约，所以是新的，因为我们大祭司是新的。因为在律，在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他们没有得完全，所以如果他们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所以我们的主如果是按着这个麦基洗的等次的话，那么对着旧约来讲，就是新的，完全是新的，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如果旧的不能把人带得完全，新的一定能把人带得完全，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了。旧的只能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不能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但是你看新的大祭司就不同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如果你等一等读下去，新这个字就变成很重要，就变成非常重要。好，我们再读下去，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祭司的职任，那现在是从一个等次到另外一个等次，所以如果他的职任更改的话，那么律法呢，当然也更改。一个是旧约的，还有一个呢，来到新约不是表示没有律法，乃是基督的律法。所以你读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看见说，那个新的律法是和谁发生关系呢？和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做大祭司发生关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大祭司乃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所以你看见整个的体系就改了，从前是旧约的体系，现在呢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体系，而且从前是属地的，现在是属天的。我想在这里你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下面13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人伺候祭坛。那这个很对的，因为下面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太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所以如果你根据旧约的律法的话，那么分明，如果你根据支派，如果根据神在旧约的情形的话，那么按理来讲只有立位支派才可以做祭司，那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他怎么能做祭司呢？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就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那现在很清楚了，原来这个地上的条例，犹太教里面的条例是属肉体的条例，所以圣经里面律法跟肉体总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的啊，律法是夏甲所代表的，肉体是以实玛利所代表的。然后再下面，那么这个麦基洗德呢，不是照着属肉为祭司，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能够把我们的主带到天上，那个升天的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是神给他那个能力。所以我们看见他能够按着麦基洗德来做大祭司，所以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那现在问题为什么要换？和这一本书的主题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一无所成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这句话是接着11节的，11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所以可见在这里给我们看，律法是无能的，律法在完全这件事，在成熟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为什么要靠肉体来成全？因为他们要守律法。但这里给我们看，肉体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旧的体系底下，他们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呢，下面说律法原来不能 引使人完全，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主升天了，主做了大祭司，根据亚麦基洗德的等次，结果带进什么？带进更美的指望。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直讲更美更美，所以一面是新的，一面是更美的，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那这证明说从前还是有指望，不过不是更美的，那现在乃是更美的。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可见这个路和旧约的路不一样。你看见，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指望什么指望？这个指望是更美的指望。然后再读下去，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那是第二个点，很重要。那这个前面讲到这个麦基洗德跟亚伦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个很清楚，就是说律法是永远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不能叫人成熟。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那这个就是和下面的第八章第九章很有关，第十章就很有关系，否则你下面就读不下就不明白。那这是很重要转弯的地方。所以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其他的祭司他们做祭司不错，但是没有起势的。但是呢，等到这个主升天以后，在诗篇110诗篇里面，主，那么你看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祭司不光是祭司，你看现在他把一个约带进来了，这个约叫做什么？叫做更美的约。那么我们的主呢，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是经过手续的。我们知道说，在这很明显的，既然已经立过起过誓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你看见现在另外和亚伦的这个等次，你看见吗？那些祭司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阻隔，所以呢他们是不能够长久。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所以就是那么一个到底的，他不是许多人，乃是一个。所以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是和亚伦的等次做对比的。你看见没？一个是他比亚伦更尊贵，第二他比就是这个亚伦等亚律法是无能的，那么只有这一位这个按照麦基等次能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就是指着完全的，这指着那个更美的指望。说更美的指望就是现在我们有希望能够被带到完全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跟这个什么跟有关系，就是跟这个麦基洗德有关系。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过，一个是启示，一个没有启示。那么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就是跟新约有关系，因为更美的之约到了12章又叫做新约。在12章说到新约的中保，这里说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更美的意思实在就是新的意思。你在这里给我们引进更美的指望，实在就是新的指望。从前没有盼望的，因为那条路根本没有打通，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一个罪人能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满了盼望。因着来到神面前，你看见我们自然就被磨成他儿子，自然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乃是因为我们与主亲近的结果。你越亲近，你看见你越就像他。那如果你连亲近都不能亲，那条路没有，那根本没有指望的。但是现在呢，是新的指望。那不止如此，因着大祭司的缘故，你看把新约带进来了。而我们的主，他大祭司乃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启示立的这一位。那么然后呢，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你看，因为他长存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不是要，不是你，他不需要来换的。那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你看见，因为拯救的工作以，那么这里到底是很重要的。他不是救了，我们得救了他就不管了，没有。今天所以他做大祭司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拯救到底。拯救到底的意思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得释放，你一辈子都得释放。不是你一开始的释放，后来没有多久你又回去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蒙保守，我们所以能够长进，那就是因为麦基洗德，就是我们的主按照麦基底德在那里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因着他的祷告，今天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因着他的祈求，我们又胜过了一个罪，又因着他的祈求，你看见我们又能背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举每一动和天上发生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是大祭司，他在天上今天怎样的工作，那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那这样对我们就对了，你看见吗？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第一，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邪恶的，他是无玷污的，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这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需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他就成全了。然后呢，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是旧约，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完全到永远。那个成全在原文是完全到永远。那一面不要忘记，我们知道我们根据这个路加福音，你看见怎样的从马槽经过十字架最后一直长到宝座的，他是完全，他不光自己是完全的，而且他要率领所有的这些众子，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主耶稣今天在天上那个工作，那个大祭司的工作对我们是很切身的。如果主耶稣没有做这个工作的话，如果他只是亚伦所预表的话，我们得救了就完了。他的确救了我们，我们的确上了天堂了，但是现在这条路怎么走，我们怎么进迦南，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成熟的境地，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有把握，最后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感谢主，你看见吗？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升到高天，那他不只升到高天，而且呢，他是根据亚麦基洗的等次来做大祭司。那么请记得，现在新的祭司就把所有的都更新。所以从第八章第九章就给我们看见一切就都更新了。所以下面讲到新约，下面讲到新的圣所，那就是真的帐幕。然后呢，你再读下去，那就是下面所给我们，那这个和祭司很有关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我们再继续。那慢慢慢慢的，我们想我们能够把希伯来书大概的能有一番的领会。所以我们还希望弟兄姊妹继续的为这个聚会祷告。我相信弟兄姊妹很辛苦，今天你们一共听了六个钟头，我讲了六个钟头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们听了六个钟头实在很辛苦的啊，因为听话向来比讲话辛苦。有的人讲话讲话他就精神就来，听别人讲话就一定睡觉。 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能够一直能听，那实在主给大家的恩典。那明天还有一次，还是六个钟头，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如果可能的话，大家早晨尽可能多休息一点，那么尽可能减少太多的体力上的消耗，那么这样我们再一同来领受主的话，希望我们能有更深的收获。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体力，尤其到了最后，到了晚上，那个体力总是差一点，领会力总是差一点。所以一面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能够订录音带，有个好处就是你们回去可以再把它复习一下，那这样我们对于这卷书呢可能就有一点点的认识。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你何等恩待我们。这一卷书我们似懂非懂，好像不容易明白，我们觉得好像很抽象，好像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些道理和我们的生活发生极大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所做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看见升天的基督，让我们看见掌权的基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大祭司。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为着神怎样差遣你，为着你照你行完那差你来者的意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着今天你在天上按着麦基洗德为大祭司为我们长远祈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未尝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能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让为着我们叫你在你面前能够得着恩惠，得着连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